好，的，祝日平安啊！很高兴我们下午又在线上相聚哈，让我们一起来聚集，来纪念主的时候，来思想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何等喜乐荣耀的日子。每一周我们都在各种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渐渐的会在工作当中失去动力，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其实是非常的枯燥，非常的无聊。我们也觉得我们的生命呢，有时候呢是没有方向的。但是在福音当中，我们重新找到正确的方向。在基督里面呢，我们才看到这样一个真正的亮光，能够指引我们继续在地上为基督而活着。有很多弟兄姊妹呢，都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已经信主时间也不短了，我听道也听了很多了，但是呢，有一些问题，它始终困扰着我，它很难说，照着我们已经听的道和我们信主的时间，它应该得到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应该困扰我了。你说不，以前不知道，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好理解，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是真理不够清楚。啊，一旦真理清楚了，这个问题就自然应该是迎刃而解的。但事实上呢，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虽然你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挣扎，包括你也听过很多的信息啊，或者说一些辅导啊，给你过一些很好的意见建议的，或者一些实施的方法，但是你仍然觉得说，有很多东西，有很多事情呢，不是说你懂了道理，或者说你有了一套方法之后呢，你的信仰、你的灵性，它自然就有一个跳跃，有一个理所当然的那一种期待的成长，反倒说有时候你会周而复始的在一个状态当中，你会觉得像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今天我们持续的会关注福音的原因，不是说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一定说现在问题解决了，而是说在福音当中，我们持续的看见基督怎样在不同的人身上，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工作呢？他向我们说，启示说，彰显他自己那一个绝对的完全的主权，就表示着说他不受任何他之外的人事物的主导和影响，他是完全按着自己的主权，按着自己的旨意和计划来行事的。那于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呢，都照着上帝的旨意在其中被预定、被安排。也在其中呢，我们不是照着自己所期待的那样去经历人生，而是照着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我们看马可福音从第4章的35一直整个第5章，我们看到基督在各样环境当中，他向我们显明他绝对超越的一个主权。他在自然界当中，他在灵界当中，他在人的身体上，他在人的生命、灵魂深处都显出他绝对的主权。有时候你会觉得，如果你是门徒，你跟着耶稣经历这一幕又一幕的事情，你会觉得有一点目不转暇，就是应接不暇的感觉。你会看到，在大自然当中，基督那种绝对的掌权是你未曾想过的。你也会看到那一种超越你能够理解的那样一个灵界世界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征战，或者那种可怕，以及人的无助与无奈的状况，而基督绝对的降服，制胜仇敌，使人得释放、得更新、得自由，那种能力是何等的伟大和奇妙。那今天我们也继续要看到基督怎样在一个长久被疾病所折磨的一个在疾病痛苦当中的妇女，以及正在花季的一个少年、一个少女， 在他生命来到终点的时候，基督怎样在他们身上所彰显的拯救和生命的大能。下面我们请古布老师将马可福音第五章21到43节的圣经呢，给大家读出来哈。经文稍微有点长哈。
好的，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可以得活了，可以活了，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
哇，
父母
到底是
和
什么？
跟随他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
听
拉
好
着
了。
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2岁了。耶稣确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
内
他东
坛
西吃。
活了哦。
好，感谢主的欢迎。
好的，谢谢古布老师。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哈。天父，我们一同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向我们显明主你自己何等奇妙的大能和恩典。我们也祈求你，求你不要照着我们的软弱和小心对待，因为我们常常受着自我的限制，以致我们仿佛无法完全体会到耶稣基督你的恩典、你的大能，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显的是何等的浩大。我们祈求主不断的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那丰富的救恩宝库当中，使我们看见你荣耀的彰显。带领我们下午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在第五章当中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渡海来到格拉森人的地方的时候，那里的有一个被巫鬼或者说被群鬼所附的人，这个人呢非常的痛苦，耶稣将他完全的拯救释放。耶稣走的时候是被那些当地的人呢央求，被要求离开的。并不是说这里的人他不需要耶稣，只是在这个阶段，他们还不认为，或者说他们还没有发现他们是何等的需要耶稣。就着他们当时来说，他们认为他们需要的是 符合他们利益的东西，而最关切他们利益的就是他们能够顺利的发展经济，让他们的生活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比较好的状态当中。而耶稣的到来不但无助于他们物质生活的一个发展稳定，反倒破坏了、加重了，或者说给他们的经济制造带来了灾难。所以他们认为呢，耶稣在这里是不需要的，他们拒绝耶稣留在那里，但是耶稣也拒绝了那个被鬼附的人。虽然他是如此热切的渴慕来跟随耶稣，但耶稣仍然让他留下来。有时候你会觉得神的国度非常的奇妙，这一粒种子被埋在这里，就好像一个弃子被塞进了一块石头或者木头当中，意味着这一块僵硬的土地，这一个曾经拒绝耶稣的地方，他未来将借着这一个曾经被他们认为最不可要、最可怕、最危险的人，成为福音的种子，带给那地的祝福，使那里更多的人透过这一个曾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奴仆，而得享耶稣基督的恩惠。但是另外一幕情景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当耶稣从海，就是河海对岸回到这里的时候呢，在这里已经有满满的成群的人在等待着他。这些人是从各处来寻求耶稣的，有寻求得医治的，也有要听耶稣讲道的。总之，在这样一个马可笔下所记载的耶稣的这些在世的短暂的人生当中，是非常忙碌的，需要的人群总是常常围绕着他。但是在这里，今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哈，我们看的这段圣经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剧中剧哈，本来是一件事情。但是中间呢又插播了一件事情，使得这件事情呢就变成了剧中剧，也变成了神迹当中的神迹，非常有意思。但是呢，我们作为后来的读者来看这件事情呢，我们觉得太奇妙了。耶稣这一次一次的这样一个行程，竟然带来了两个不可思议的奇妙的结果。可是我们想一下，第一个在人群当中出现，来到耶稣脚前的是谁呢？是一个名叫雅鲁的当地的一个管会堂的，可能是长老，也可能是主席，总之是一个负责人。他来到耶稣的脚前，匍匐向耶稣叩拜，这是真诚的。为什么是呢？只因为他独生的女儿患病，将要死了。这个时候的情况呢是非常危急的哈。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说呢，他的女儿呢快要死了，请求耶稣呢快快的去按手在她身上，希望趁着孩子还有一息尚存的时候，能够得着耶稣的医治拯救，或者得以存活下来。也就是说，这个孩子的已经到了绝境了。而马太福音说呢，这个时候孩子已经死了，那也就是说，基本上当这一个父亲来求耶稣来医治他女儿的时候，大家的判断已经就是差不多，也就是说，这个女儿呢已经是没得救了，已经是没得救了。去找耶稣，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呢，也基本上是死马当活马医。就是如果有机会、有希望，耶稣能够来医治他的话，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不行，也基本上是不再抱很多大的希望了。对外人来说是这样，但是作为父母来说的话，他们的期待仍然是盼望着有奇迹的发生。如果没有耶稣在他们中间，他们没有听见过耶稣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妙的事，他们可能不再抱希望。但是，既然耶稣已经在他们中间行走、传福音，也行了诸多的神迹， 虽然他们还没有看见过耶稣能够叫濒临死亡的人从死亡线上得医治、得拯救，但是他仍然盼望这是他和他女儿的一线希望。虽然是这样一个绝症，把这样一个父亲完全带到一个无助、无望的境地当中，使得他不得不来恳切的求耶稣前去，但我们仍然觉得，在这样一个看起来的，就是悲惨的、可怕的一个人生遭遇当中，它实际上是一件极其令人觉得幸福的事情。虽然我们都觉得，哎，谁都会羡慕和向往一个美满的家庭，对吧？我昨天是前天，我在视频号上，就是看到有一个视频，一个弟兄拿着书，在大声的在说：“我宣告，我的孩子是健康的，我的孩子是聪明的，我的孩子是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我的家庭是富足的，我宣告如何如何如何。”哇，宣告了一大长串的。我看了一下之后呢，我想看的就是评论。我想看评论的原因是，我想看看究竟有多少人看到这样的视频之后，他们是如何反应的。只要我打开那个评论之后呢，评论区里面阿门阿门阿门，哇，好多阿门啊！我就在想，如果真的还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基督徒的话呢？我不知道今天的教会，或者说今天的这个信仰，的确滑坡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如果让外邦人看到这样的视频，他们是怎么理解基督教的基督徒和基督信仰呢？但是，竟然有如此多的信徒也会觉得说，这是正确的。这是好的，这是有信心的表现，这是有信心的宣告，代表着得胜能力和上帝的祝福。但是不是如此呢？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雅鲁既是一个当地会堂的一个长老和负责人，一家人也是很敬虔，也很蒙上帝的祝福，有一个聪明、可爱、伶俐又漂亮的女儿，又是独生的女儿。这个家庭是很和美的，那么照此情况，那这样一个，在当地也算是德高望重的一个犹太领袖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中很多犹太领袖，他们对耶稣是什么态度呢？他们极少有人去求耶稣的，他们极少有人存着谦卑的去领受耶稣的话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呢，的确是在他们看起来富足，就是很平静、很平稳的一个家庭生活当中，投下了一颗炸弹一样，使这样一个原本平稳的家庭呢，突然一下子没办法继续了，因为这个孩子生命到了终点，不只是说这个孩子的生命到了终点，而是整个家庭都仿佛走进了一个黑暗的死胡同一样，让这一个本来充满着希望与快乐的家庭呢，瞬间蒙上了黑暗的阴影。但是，正是这样一个情况和遭遇，把这位父亲，把他们一家人引到了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感谢神没有让你的人生全部都是亨通顺利的，没有让你的孩子是完全健康的，没有让你的家庭是没有任何困难的。我知道我的父母信耶稣是因为他们夫妻关系已经恶劣到没办法过下去了，后来有人向他们传福音，他们接受了福音。我也知道汪老师信耶稣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失败到他们觉得他们没办法再自认为说他们的人生是成功的了。后来听到福音，他们夫妻也归向了主。我也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家庭是在他们人生的事业 最顶峰的时候，或者人生最通达的时候，突然遭遇了不测，使得他们重新对人生开始有思考，使他们重新去领受、去接受别人曾经传给他们或者向他们诉说过的那位不起眼的耶稣。那在这样一个人生遭遇过程当中，所以疾病与死亡对于人来说的话，它就是最大的，上帝对人最大的一个提醒，它是人最不幸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万幸，因为它会把你引向生命的终点的思考，它也会把你引向生命的盼望之主那里。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和这样一个家，他们来到了耶稣的面前。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我们觉得说这样一个结局和过程都是何等的奇妙和美好。可是进入到当事人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又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的过程。为什么呢？正如在这里的整个这个马可福音这段的记载，它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呢。从一开始，作为父亲的为女儿来求耶稣的时候，说我女儿快要死了，请你趁着她还活的时候，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好了。那这个时候写明了他对耶稣是抱有真正的这样一个期待与盼望的，是对耶稣是有这样一个信心，相信耶稣能够使他的女儿得以活过来的，而且耶稣也答应他的请求，耶稣就马上和他同去。所以，当他来求耶稣的时候，是带着这样一个盼望；当耶稣回应他的祈求，带着他和他一起走的时候，你想父亲的心是什么？是不是一下子就有了一份很大的一个期待与盼望？想着不但找到了耶稣，而且耶稣也正在与他赶往家里的过程。对他来说的话，他巴不得什么？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你是不是巴不得耶稣快点加快脚步？是不是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他的家里？对吧？对他来说，孩子的生命就是在争分夺秒的过程当中，当然是越快越好了。但是中间就加了一段，很有意思。一方面，一个客观的环境是当时围在耶稣的身边很多，圣经说有许多人跟随他，拥挤。如果单单是跟随他，那我们也可以认为可能是有一段距离。但是说拥挤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咱们大家有没有参加过一些非常那个拥挤的那个集会哈。因为可能你们生活在不同的大城市呢，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集会。我们呢，在我在我记得在西藏的时候呢，参加最拥挤的一种场合是什么呢？参加过一次藏族人的叫雪顿节，是他们藏历呢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哇，那一天呢，几乎就是所有城市的人，还包括外地的旅客呢，都会拥挤到一座寺庙去，而那座寺庙的路，那个路呢又非常的窄，只有最多就是大概就有可能不超过8米的样子，那个很窄的一个路，哇，很多人拥挤在那里。走到那时候，我才觉得啊，在这种场合当中，怪不得会有，就是说会，就是踩踏事件，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你摔倒的话，大家绝对会把你踩死。就是人太多了，根本就顾不上，你就不由自主的就随着这个人流呢，只能走，你是不能摔跤的，那是很危险的那种场景。我们想想，路加福音曾经形容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有时候是好几万人聚集，那这个时候的话，那也有2次是5000人、4000人，还不包括妇女和孩子的情况下，所以很多人在簇拥了耶稣，本来这种情况下，耶稣就不可能走得很快，不可能快速的前进。但是有意思的是，在这时候有一个女人，这里有多少人呢？圣经所记载的，刚才我们说5000人和4000人，在那里都不计算什么人呢？ 是都不计算女人和妇女和孩子是不计算的，只有男人是算数的。但是在马可福音这里记载，在众多拥挤耶稣的人当中，说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还不是一个健康的女人，这个女人呢是患了12年的血漏。这个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弟兄来说的话，很难想象。在为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姊妹，其实你们更能够，这个更能够体会，作为姊妹来说的话，患这种妇科疾病的痛苦和困扰，它会让一个人的身体会经受什么样的折磨？因为它不是一天两天，它是一个慢性病，而且是12年了，在犹太律法当中，我们也知道，无论是立位记、申命记，都向我们重复说到，无论是患漏症的，不管是短期的，是长期的，漏症都被视为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连患漏症的女人所做的床榻、衣服和物件都是不洁净的。你如果不小心做了、挨了，你也不洁净一天，晚上要洗澡才能洁净，对吧？那么这样一个女人，她就在双重的折磨之下，一个是在身体本身的折磨之下，另一方面是在宗教的一个限制之下。所以这样一个患病的人呢，不但身体是痛苦的，他的心灵也将遭受到极大的痛苦，因为他很自然的会认为我是被上帝所拒绝的。因为我没有资格再去参加任何的敬拜，因为不洁净，而且他是长期的在这种血漏患这个病患当中，他不是说间隔性，他是长期的在这样一个病患当中，就意味着你是长期的在一种不洁净的状态之下，那就没办法有一个正常的信仰和宗教生活，他几乎是在一个隔离状态。跟大麻风病人呢，有着非常相似的一种状态，而且他殷切的期待，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疾病。所以圣经上说呢，他在好些医生的手下受了许多的苦，双重的，都是双重的。一个是好些医生的手下，意味着说他为着能够求得洁净、得医治。他寻找了不止一个医生，就是他曾在一个医生那里，但满怀着期待寻求他给医治，他给一些药方或者是帮助，而失望的离开，再转头向另外一个医生，就这样不断的从期望到失望，期望到失望，辗转来在许多，在好些医生手下。那差不多，当地所有有名的、所有能治病的医生，差不多都寻遍了、问到了，都在他们的手中经历过他们的诊治了。而且，不同的医生，无论是开出的药方或诊治的方法都不一样，都会对他的身体也会造成不同的伤害，还受了许多的苦。这些苦呢？只有患者自己去承担，别人无法代替的。最后呢，结果是如何呢？结果是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一点儿也不见好，太令人绝望了。如果说我花点钱，我找到医生，我用点药，身体有一点点的改善，或者有改善的迹象、好转的迹象，我会觉得对生活。对人生还是有盼望的，有期待的。就是我相信，总是有一个医生，总是有一个药方，可以把我治好，可以使我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的，无论是身体的、家庭的或者宗教的。但是其结果如何呢？他已经为之投入了所有一切的家产，但是问题是一点儿都不见好，意思说是完全。没有指望的。他虽然不像雅鲁的女儿一样，他过去是健康的，突然之间得了一个急症，就用现在的话说是急症，是马上就要面临死亡。 而他是一个长期在一种病患之下，但是呢，却没有任何可得医治的盼望。这两种绝望是一样的，甚至前者因为后者的痛难接受，但是这件事情呢，不至于长期的折磨一个人。但是被就是患血漏症的这个女人，却是长期的饱受着这种疾病的折磨，而且是什么时候能好？如果这个病，她今天、明天、后天可能就要了我的命，我也觉得那也算了，是吧？反正这个痛苦有一个尽头，等死的时候。等结束生命那一天，这个病也就结束了。可是你还在活着，但是这个病呢，也继续伴随着你，它也不见任何的好转，那就意味着你将一直活在这种病痛的折磨和影响之下。可是作为人来说，谁又甘心持续的在一种病痛当中，不希望得到解脱，不希望得到医治和拯救呢？但是，无奈的是，无论想了多少的方法，用尽了多少的人的能力和财物，结果还是一样的，一点不见好。所以这种状况给人的生命、给人的心理所带来的打击，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体会各种的其中的那种痛苦是何等的深。虽然我们不一定都经历过同样的类似的疾病。但是我相信，我们也多多少少会经历我们生命当中一种长久以来困扰你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知道有一些弟兄长期会受到一些色情网站的影响，我也知道有一些姊妹长期以来会受着手机对她的捆绑，还有受着她的脾气以及很多人际关系的困扰，她长期以来都是这样。有一本书就是从里啊，由内为二，不是叫什么内外由内而外的更新是什么？那个我记不太清楚了。那本书呢，它一开始就讲到了很多的案例，这种案例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了很多长期以来在教会当中想要寻求生命和突破改变的弟兄姊妹，他们转求了很多在教会当中，各种牧者的讲座、圣经的辅导、心理学的辅导等等各种的方法，来摆脱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就是没办法去解决的一些问题。有些是惧怕，有些是忧虑，有些是呢等等，都是我们所说的一些疑难杂症。啊，有人给出这样的方法，有人给出那样的方法，有人说你要好好的读圣经，你要对付自己，有人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但是呢，不是所有的方法都能够帮助到这些人，因为有些人会说，那我这样，哎，我的灵性就改变了，我的生活就改变了，我就脱离了。所以有人说呢，那你就得好好的读经，你没有好好的读经，你没有好好的灵修祷告，你没有怎么样，你就不可能脱离。那于是呢？很多基督徒就很盲目的跟随着这样的牧者、那样的导师，就开始这样操练、那样操练，这样的方法、那样的方法都用了。但是，的确有一些很诚实的基督徒，他们会认为真的很无助，就是在别人的口中，在别人所使用的方法当中很有效的，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真的不一定有效。他还是会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和困扰，于是就有很多人会产生一种疑问：究竟有没有真实有效的辅导和灵性成长突破的方法和路径？如果有的话，有没有一种就是拿出来给谁都能够有效的方法，或者说怎么样能够真正解决，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呢？所以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简单的以为说呢，灵性问题、信仰生活问题就很简单，只要给他一套规则，给他一套方法，这一定能够解决的，不是这么简单，人是非常复杂的， 但是从人的生理构造，它是复杂的，没有一个医生一剂药方可以包治所有这一类的病。就是在信仰每一个人的信仰更新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一个统一不变的方法可以把所有人的信仰灵性问题全部都能够一次性很简单的解决。为什么如此？啊，大家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如此。同样，在这样一个绝望的啊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去思想。我们还继续回到圣经当中来看啊。同样在困扰着这样一个女人，在这种绝望之中的时候，圣经上说呢，她听见耶稣的事。哎，这个就是一个极大的福音。什么叫福音呢？就是听见耶稣的事。不管他从谁的口中用什么样的方式听到耶稣的事，但是你知道吗？福音就是给那些需要的，因为耶稣的事在当时传播的很快，几乎人尽皆知。但是，不是所有听见和知道的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都会发生真正的效果，就像在这里。许多的人拥挤耶稣，那就挤得或远或近的都在耶稣的身边的时候，但是这一个妇女，她听到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你看到，如果这是电影的话，你能想象吗？在众人都拥拥挤挤的时候，一个常年患病的身体也不可能太健壮吧，对吧？这样一个妇女，就在人群当中要想尽办法的要靠近耶稣，这是很困难的事。这样一个情境呢，使我想到了路加福音19章所记载的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叫撒该，他是一个财主，他很想见耶稣，但是见耶稣呢，他见不着，因为他个子太矮，众人呢都拥挤着，甚至可能故意拦着他，这个不招人待见的，不招人喜欢的人，更加的会给他制造障碍，他没办法靠近耶稣。啊，有时候你知道，当一个人生命当中他最迫切的需要是靠近耶稣的时候，你会觉得要寻找耶稣，要靠近耶稣的困难太大，比想象的要大得多。但是，每个人都会觉得说，要找耶稣医治，应该是往前头来，是吧？你要到耶稣前面，要拦住耶稣，或者要呼喊耶稣，让耶稣能够想办法，让耶稣停下来，能够听你诉说，你能够找他，当面的把困难、把问题说清楚，这是正确的路径和方法，对吧？但是你知道，这一类人他都有同样的问题。第一，她作为妇女，在公共场合，她不可能大声的去喊。第二，她作为一个血漏症患者的话，在众人当中本身就是一个隐藏的不洁净的人，你再去喊，这显然是极让人极不合宜的，而且是在她心理上也过不去。她不可能用这样的方法来祈求到耶稣的注意，获得耶稣的医治。但是，你知道福音何等的奇妙吧？福音本身就带着神的大能，这种大能就是产生于听福音的人，带给他们对耶稣的一种那种看起来极其微弱的信心。这种微弱的信心就像撒该爬树一样，这种是远距离的，就是说我爬上树看一眼耶稣。我连接近耶稣的机会都没有，连接近耶稣的能力都没有，但是我就是想看一眼，我哪怕爬到树上看一眼就可以。那么同样的，在这一个妇女心里也是一样，她没有勇气和这种胆量到耶稣的面前来祈求他的医治，她也不好意思祈求说，哦，我是一个患什么什么这种病的，我求你医治。但是，这种微弱的信心带来一个很奇妙的，就是什么呢？他的意思 或者说呢，在其他的福音书记载说，他心里想，就是他心里说呢，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请记住啊，圣经这里说呢，他听见耶稣的事，意思是说他只是耳闻耶稣所做的事，他可能还没有真正当面见过耶稣啊。还没有和耶稣真正的有过近距离的交往，他只是听说过耶稣，也知道耶稣现在从这里经过，正在这里，他是有意识的来找耶稣，来靠近耶稣。但是你又发现，我既需要靠近耶稣，可是我又不敢靠近耶稣；我既需要耶稣，可是我又没办法把我的需要告诉他。你能理解各种的那种心理复杂的心理和苦痛吗？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靠近耶稣。我要怎样靠近耶稣呢？我不敢直接祈求他，我就想着我摸一摸他的衣服，就是摸下他的衣裳穗子，我就能得痊愈。你知道这种看起来是非常侥幸的信心，它是真实的，它是真实的。在人群当中，许多的人是大大方方的跟着耶稣的，他们想摸耶稣，想靠近耶稣，都可以随意的伸手去摸下耶稣，跟着耶稣，甚至拉着耶稣都可以，因为他们心理上至少也没有这种障碍，说耶稣我不能靠近，他们是可以的。但是很遗憾，这些拥拥挤挤挤挨着耶稣的人。他们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心里也是很开心的，但是唯一缺的一点，就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和耶稣这样的接触，不只是说身体的一种接触，而是说信心的接触，而是说他们真正和这位耶稣产生一个在信心当中的一种关系，他们是没有的，他们喜乐与兴奋于说，哇。我看见耶稣了，我和这个耶稣在一起了，我走在他的旁边了，他们就觉得这已经很开心、很满足。但是只有这一个女人，她是不动声色的，她是隐藏在众人群众当中，甚至是不敢把自己显露出来的，生怕被别人认出来的，以这样的方式来靠近耶稣，只是悄悄的摸下耶稣的穗子。他想呢，摸下耶稣穗子，也许就是有效的方法。这个信心完整了，这个信心显然是不完整的，这个信心甚至是有着偏差和错误的，甚至你说呢，这种信心它是一种迷信都不为过。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连耶稣的衣服都有神奇的效能，所以摸下耶稣的身体都可能是有效果。这种信心，我们怎么批判它？我们都能够找到说，这个信心它是不合格的，它是有问题的，对吧？是的，这个信心是微弱的，这个信心是不完整的，这个信心是不那么正确的。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如何反应的。当他摸了耶稣之后，的确有神奇、有神迹在他身上发生。就是圣经上说呢，于是他血漏的源头呢立刻干了。我们把之前说他在很多医生手下受了许多的苦，花尽一切所有的一点不见好，就是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变化。和这里，当他摸耶稣的衣裳穗子之后，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做一个对比，就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是。瞬间的，是直接的，它不是像医生治病一样慢慢的一个过程来恢复的，而是戛然而止，就像约旦河的水从上面中断了，不再下流一样，就是如此的显明，这是出于上帝的大能和作为，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医治，这只有创造生命的救主，他有这样的能力。他有这样恢复生命的大能，就好了。 那也许对于这个妇女来说，她正觉得惊讶的不可思议的时候，她觉得这个事就这样完了，就这样结束了，就这样好了，这样一个十几年的困扰自己问题，就这样瞬间就结束了。哇，你知道，有一点措手不及的感觉。但是，我们更看到耶稣的奇妙。耶稣居然在拥拥挤挤的众人当中，而且你知道，耶稣这个时候不是没有事儿，是有人在催促，在等待他快速前往的时候，耶稣居然停下来，转过来说：“你们中间谁摸我的衣裳？”这句话太奇妙了。对于别人来说的话，这简直是最无聊、最无用的话，连门徒们都觉得说。你干嘛问这个问题呢？这问题太无意义了，是不是？你看众人都拥拥挤挤挨着你，你还说谁摸我吗？这个第一个大家摸你碰着你，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第二个，你为什么要专门找那一个摸你的？但是耶稣说不是的，因为耶稣周围我观看要借助这时的女人。那是不是耶稣不知道谁摸了他呢？我不认为呢，耶稣不知道是谁摸了他。相反，我知道，我相信耶稣完全知道是谁摸了他，而且耶稣知道这个人是为什么摸他，与其他挨近他的人碰着他和摸到他的人有何等的不同？而且耶稣说了句话。因为耶稣说呢，因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这个顿时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这个我相信这个是后来，这个应该是耶稣讲给他的门徒的。如果耶稣不讲给他的门徒，他的门徒们是不知道的。啊，耶稣为什么顿时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呢？其实这是在表明一件什么事呢？在表明了，其实一个人靠近耶稣的时候，你在这样一个场景当中，你看见他们中间是没有联系的，对吧？耶稣在走路，这个妇女悄悄的在后面，在一个大家都在拥挤的状况当中，即使摸还不是摸身体，是摸衣裳穗子的话，是没有任何动静，是没有任何就是。这种实质性的那种感知接触感那种感知力的，但是它带来一个联系，就是带来一个耶稣和这个女人之间的联系，就像耶稣从树下经过，抬头一望，对撒该说：“你下来，今天我到你家里去住。”是一样的，那么多的眼睛在注视耶稣。耶稣看见了那一个，也许撒该都认为耶稣并没有注意到我，而耶稣就走在他爬的那棵树下，对他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这就是真正的关系，这就是真正的联系。看起来他们之间没有那么一个清楚的、直接的联系，但是信的人和耶稣基督自己之间。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关系。说什么是和耶稣有关系呢？是挨着耶稣，看见耶稣就和耶稣有关系吗？耶稣已经警告过很多人说，将来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行许多异能吗？”耶稣将说：“我不认识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很靠近耶稣。我就想当然的认为耶稣认识我。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耶稣在这样一个场景当中，完全知道是谁是他的羊，谁是在这个跟随的人群当中真正对他相信他和对他有回应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段圣经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不管中国号称有多少基督徒，也不管今天号称世界有多少基督徒， 也不管在你的身边，在我们一个群体或者一个团体当中，有多少我们看得见、看不见的人在说我是基督徒，我是跟随耶稣的，我是相信耶稣的。其实，你都不要受这个太大的影响，既不要因着说我们有多少信徒而那么的兴奋，也不要因着说啊我们身边的人很少而低落，因为主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只有那些真正带着对基督真实信心的人，哪怕不完全，哪怕不纯粹，但是这样的信心一定能够建立他与基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互相的关系，这是一种互相的认识。就是富人真正认识基督是他的医治，是他的拯救，而基督的能力就这样真实的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发生这样一个效验，产生出这样一个功用。有时候我们觉得这的确有时候显得太神奇了，神奇到不可思议。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可能天天听耶稣讲道，看耶稣行神迹，他却丝毫不相信耶稣。比如说犹大，他一点都不相信耶稣。但比如说像这样一个妇女，可能只是听别人说说耶稣的事，但是她对耶稣却产生出如此一个确据的信心来摸耶稣。他是用最微弱的方式来靠近耶稣，但是即使如此，这样的靠近就带来一个真实的果效，而这样一个果效还不止停留于说这个妇女的病得医治。假如说这个妇女很开心的，哇，健健康康的从耶稣的身边离开了，也或许继续跟着耶稣一直开心的回家，你觉得会怎么样？当然，我们也觉得他的收获挺大的，因为他的身体12年的病痛，在这一天遇见耶稣、摸着耶稣的时候结束了，开始一个全新的人生，一种全新的生活，是他已经12年从未享受过的一种健康和内心的一种轻松，对吧？但是耶稣没有让他停止在这里，为什么？这件事情不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吗？如果这个妇女不说，如果耶稣不停下来追查这个事，来询问这个事的话，这个事情就跟没有发生一样。但是你知道吗？这样的事情，无论多么微小，众人多么不知道，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像小到没有发生过一样。为什么？在上帝的眼中，这就是一件最大的事情，最大的事情就是，竟然一个罪人、一个病人、一个绝望的人，可以相信神的儿子耶稣，这就是真正的神迹。所以，耶稣回头呢，要看做这事的女人，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呢？如果你只是看到这样一个病人得医治是恩典的话，那么耶稣停下来，转过身来找他，这就是更大的恩典。这是恩典的中心，就是让这个女人不要仅仅只是说悄悄的得到了这样一个祝福，这样一个医治，你就离开就好了，而是说来吧，来面对给你医治的那位主。有时候我们也想，我们不用直接面对耶稣也可以，只要我得到了耶稣给我的那个好处就可以了，我希望得到那个果效达到就行了，不。对于所有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不要满足于说啊，耶稣给我一点恩典就够了啊，我的孩子很好，我的家庭很好，我的身体很好，不要停留在这里。如果你停留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你可能会失去更大的那真正的祝福。所以让耶稣回过头来，让耶稣抓住你，不要放过，让耶稣来询问说究竟是谁摸我。如果你真的来靠近过他，来摸过他，你也不要逃避，不要回避，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多么尴尬的事情。我要在众人面前要说我自己的一个身世吗？要说我自己的一个过去的病痛、贫困，我自己的一些痛苦和艰难、丑陋和痛和窘境吗？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件 好像让你难堪的事情。耶稣不是要让这个妇女难堪，让她难受，而是要让这个妇女真正和他有更直接的关系，在众人面前来认识耶稣和见证耶稣，让他知道耶稣认识他，让他知道耶稣认识耶稣。知道他过去曾经所经历的那一切的人生遭遇和痛苦，你不要觉得说这12年的生活，这12年的遭遇，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在经历，在扛着，在难受，在痛苦，没有人知道。不，创造你的主耶和华，他全然知道，他全然了解。如果你能领受，甚至你可以认为说，你这12年的痛苦，是他允许让你去经历的，是他允许加在你身上让你去经受的，所以你不用怕，你不用觉得说，我为什么别人都没有经历这些，为什么偏偏是我要经历这12年令人难以启齿的痛苦？这痛苦就是要把你带到他自己的面前。就是让你在经历最大别人没有经历过的痛苦当中，体会到别人无法去体会的基督的那长阔高深的爱，让你知道基督他是何等的真实的爱你，他的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与你没有关系的，恰恰相反，是与你紧密相关。他不会错过，他也不会允许你的人生错过与他相遇的机会，哪怕是透过使用痛苦、疾病的方式把你带进到与他的相遇当中，在他的旨意当中，这就是美的。这就是善的，这就是好的。所以，当基督回过头来说“是谁摸我的”时候，是给了这样一个妇女，给了一个极宝贵的机会，让她回应基督，来到基督的面前。那妇人见不能再隐藏，她就战战兢兢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向众人诉说他所经历的痛苦人生经历，他也诉说着基督在他身上所带来的医治、拯救和改变，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是我们无法去想象的。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你想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基督徒，想做一个不想让别人知道。福音究竟在你身上用什么？耶稣在你生命当中做了什么的基督徒吗？我相信这不可能，基督绝不允许如此。这不是基督说他不愿意让他所做的事情隐藏下来，他不是常常告诉人不要告诉他做了什么吗？为什么又偏偏在这样一个悄悄做事的女人身上又特别一定要叫她站出来说呢？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是一样的，因为基督在你身上的作为就是一个标本。保罗在罗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怎么说呢？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我们被拯救出来，就是要把上帝在我们这些罪人、罪魁身上的作为向后来的世代展现。我们相信保罗所传的耶稣吗？相信。我们相信彼得所传的耶稣吗？相信。我们相信马可所写的福音吗？我们相信，因为我们知道彼得曾经是个什么人。保罗曾经是个什么人？马可曾经是一个什么人？他们后来人生的一个翻转是怎么样发生的？那不可思议的改变是如何的产生？最近这个礼拜我琪琪他们在学堂呢，他们督导带他们导读了一本书，就是我们可能都比较熟悉的《我爱吕锡安》。当中呢， 督导要求他背一段，就是，那个女孩的奶奶给他们讲福音的那一段话，他背下来。他背得很困难，因为他不喜欢背书，他背东西很难很难的。但是妈妈带着他背，他一背，又带着他去思想。在他思想的时候，他都觉得这个很好。后来他跟我们分享，他说：“当我这样思想的时候，就是祈求耶稣住在我心里，就是耶稣就是为着我自己所不能够去做的，就是为着我就是该去做而做不到的事情而定十字架，也是为着我需要就是。”为我从死里复活等等，就是这个福音的过程的时候，他的思想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他说我感觉到主就住在我的心里，他说我觉得我重生了，我重生了，我有了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生命。他说我感觉到我的良心好像长出来一样，这是他用孩子的一个语言来表达他自己的一个内心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当他的祷告是会有一些他自己知道与神之间关系的不同，包括他在学校的一个改变与老师与督导与孩子们的关系那种转变，连督导们都觉得啊，这个孩子是有改变的，是和以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我们他专门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是他觉得特别喜乐，特别想和我们分享的事。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时间，把他的分享呢记录下来。我们觉得这是极其极其美好。这个不是说我们促成，这个不是人促成，这是福音在一个人生命当中所要促成的。我们相信神迹如此的奇妙，是在乎说它是人不可掌控的，它不由人来掌控。不是说最早听见福音的人，他一定是大有信心的人；也不是说刚刚听闻福音的人，他就不能产生信心。就像这里的妇人一样，他就如此真实和自然的摸到耶稣，他的整个的翻转改变就在于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句话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大的安慰。当耶稣称呼他女儿的时候，这的确是在生命当中所建立的这种联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不是要突出他的信作为一种功劳，而是说。”他的确不是因着自己而得痊愈的，而是完全因着基督得痊愈的。所以你的信救了你，就是表明这样一个恩典是白白的领到的，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他自己。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这样一个平平安安的回去，是表明他从此之后，他再不需要背负任何。不只是身体上的疾病的痛苦和重担，而是说他可以完完全全的活在上帝所赐的那种平安当中，就是罪得赦免，过犯被担当，刑罚被代替的那种平安。你曾享受过这样的平安吗？你曾得到这样的平安吗？如果你没有得到这样的平安，对你来说的话，最多身体的轻松只是暂时的，最好不过几十年。正如一个牧师说的那样，所有被耶稣医治过的病人，到最后没有一个人不死的，所有的人还是会死。这种平安不只是身体，这种平安是灵魂的，是生命深处的，是他从此与神和好了，从此他在基督里面了，他成为神真正的儿女了。所以耶稣说：“你的灾病，你的疾病痊愈了。他的病不是早就好了吗？说明这里的痊愈不只是身体的痊愈，而是灵魂的痊愈。 耶稣怎么医治他灵魂的缺陷？灵魂的疾病使他得痊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耶稣他自己成为被受创伤的那一个，不再流血，而耶稣为他流血，他不在疾病的痛苦当中，而耶稣要在十字架上经历那生不如死的痛苦，他不再经历死亡的恐惧和辖制，因为耶稣要为他经历死亡。要跨越死亡的河，要亲尝死亡的苦悲，所以这一份平安，这一份祝福，是由耶稣自己亲自给出去的，是耶稣把自己给出去，而不只是说耶稣把能力给出去。如果我们常常只是把上帝的恩惠和祝福当做一种在他之外的一部分给出去的话，那么你没有得到，你没有真正得到，因为你要得到的和他要给你的就是他自己，这是他自己。所以你知道什么是宝贝的吗？你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吗？不是悄悄的得医治，而是来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过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和他的祝福。你在他里面，从此真正的得到了痊愈，不是不会再生病了，不是不会再死亡了，而是说你在它里面是有一个真正完整的生命，真正充实的生命，一个完全的生命。所以，我们很可能，如果到我刚才在经文当中所插的那一个问题来看啊，假如你常常会受着这样一个困扰，可能数年、数十年之久，那么你不要灰心，也不要沮丧。虽然任何一个困扰我们灵性和生命当中的问题，都会让你觉得是抬不起头来的，它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比如说你的脾气，或者是你的某些生命当中的一些顽疾，它绝对都是让你觉得很羞愧的，是不洁净的，很难堪的东西。但是你不要怕，你不要惧怕。如果说要有什么途径，不是各种的方法，而是你真实的来到耶稣基督自己的面前。如果你还没有完全的信心，你还怀着很多的恐惧，或者不好意思，或者说觉得不知道如何来就近他，你也可以像这个雪乐夫人一样，你试着说，我可不可以挨挨他的衣襟，摸摸他的衣襟，我就能好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尝试说我自己怎么样来靠近耶稣，而是说，谁能介绍我哪位传道人，哪个弟兄，哪个姊妹，他非常的有恩赐、有能力，他能够解决我的问题，能不能透过跟他聊聊天、谈一谈，哎，这个他能够帮助我改变或者解决这个问题，能够给我支个招、指个路？是的，你不要忘记了，那唯一的路只有基督自己。哪怕说你摸摸他的衣襟，真的是带着一点点这样觉得微弱的信心来靠近他，那么你就知道，他给你的就不只是他给你那一点能力和医治，他给你的是他的转身。那一个转身，就表示他把自己全部的给你，让你看到的是一个从天到地，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毫无保留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死。这样甘心牺牲自己给你，你将看到的是保罗所说的：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有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今天拦阻你的是什么呢？不管他是什么，难道还有比他自己从天降临，从神成为人，从不能死的，成为在十字架上被悬挂、被人羞辱的、杀害的这样一个 可能性更难的吗？基督已经如此，圣父已经如此，那么今天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有什么理由拒绝来到耶稣的脚前，来摸摸他的衣襟，来能够看到他的转身所带给你的生命的医治和祝福呢？来吧，放心大胆的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他给你的将超过你所期待的，因为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那今天呢，我们没办法分享完，我们就分享到这，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深知道我们的贫穷、我们的残破、我们的无助，以及长期的沮丧。主啊，没有人能够给我们带来医治。虽然曾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某些人似乎给我们带来一些盼望，让我们以为借着某个人、效法某个人，我们就能得医治，我们就能得拯救。但最终我们知道，唯独基督，唯独依靠耶稣，唯独来到你的身边，唯独摸着你的衣襟。主啊，我们祈求，我们也相信，主啊。我们以为我们只需要摸着你的衣襟就够了，但是你给我们的是你的转身，是你的全部。我们祈求的只是身体的医治，而你说给我们的是我们灵魂的医治，是我们生命的医治。主啊，求你让我们所有的人，哪怕我们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所祈求的是低的，是少的，但祈求你在这一刻，你说给我们的是多的，是高的。是深厚的，是我们难以测透的。愿你的恩典赐给每一个寻求你的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